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207面。癸巳常住为相。那么我们这段是讲到法身的相貌有五种，是常住为相。那么法身的相貌呢，就是说它是常住的，也就是说它没有生灭变化啊，那是恒常存在，没有这种消失跟断灭的情况，叫做常住啊。这当中呢有三段解释。为真如清净相故，本愿所引故，所应作事无尽期故。那么为什么活菩萨呢他的法身会常住呢？这当中有三种理由。第一个，真如清净相故，就是说因为在因地的时候，所有活菩萨都是气证的二空真如，那么都是依止这个二空真如的体性来修习善法，没有一个佛菩萨是依止私心而成佛的，都是以这种无私的奉献啊，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啊，升起一种无私的平等大悲心啊，修习善法而成就佛道。所以他所依止的这个真如啊，是离一切的相，没有生灭相，所以他所现出来的功德自然是常住的，因为他所依的体是清净离相。第二个，本愿所引故啊，前面是说他所依的离体，这个地方是他所修的因缘也有差别。那么他因地所发的愿也是无止境的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佛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发愿说，我从现在开始发菩提心，我度了十万个众生，我就入涅槃。没有人这样发愿的了。你发了这种愿，你不可能成就法身菩萨的，因为你这个愿跟法身不相应嘛，怎么会去向法身呢？有止境的愿嘛，就是说所有的菩萨在因地的时候都是发愿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。不管他做得到做不到，他的愿不能有止境的，一定要无止境的愿才能跟法身相应嘛，你的力量才趋向法身嘛。那么既然佛菩萨在因地所发的愿是没有止境的，当然他成就法身以后，他的愿力就不断引导他了，他也就没有止境啊，这个本愿是无穷尽的。第三，他所应做的事情没有尽其故，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，也不可能让你度完嘛啊，所以度众生的事业是永远做不完的啦，所以法身也就无止境。有三种理由说明法身是常住的。这个五种相貌，这个法身常住的相貌，这个相貌太重要了。我们每天会拜佛，有时候会在极静的心中啊，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我不知道诸位想法怎么样，你认为你拜佛念佛真的有效果吗？真的能够感应道交灭恶身上吗？所有的效果都要安立在这个法身常住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把这个存在的问题跟不存在问题啊，要厘清了。这个存在啊，很多人忽略存在的重要性，我们只记得存在它有什么样的特性，有什么功德，但是我们忽略了所有的功德都必须要有存在，这个功德才能显现。我举一个例子了，在中部有一个道场大殿，我去看过，很庄严，他很刻意的在设计啊，这个他的佛像啊特别的庄严，正报特别庄严，他的衣报也庄严，他的地板都是块木的，墙壁灯光都设计非常好。这个大殿的功德啊，第一个庄严，第二个摄心，一进去感觉到真是能够产生一种念佛念法念身之心。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，这个大殿它的功德是 摄心庄严，这种功德必须要怎么样，这个大殿必须存在，是不是？结果这个大殿果然在九位大地震的时候被破坏。那时候这个大殿的功德跑在不在呢？不在，因为他所有的功德都必须要存在，这个功德才出现。你说这个老和尚很慈悲，很有智慧，很善巧度化众生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这个老和尚要存在。这个老和尚不存在，他所有的功德都消失掉。你说这个杯子很好，我刚刚喝了开水，觉得身体很舒服，这个杯子有让我解渴的功德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杯子必须存在，这个杯子要不存在，这个解渴的功德失掉了。我们经常会赞叹佛菩萨，佛菩萨有不可思议的解脱的功德，自在的功德，但是这个功德必须有一个条件，它必须存在。你说这个功德消失的，你说你我们现在学习在干什么呢？学习法身，了解到这么多法身功德，结果这个法身不存在，那我们真的是浪费时间的。说实在，浪费时间，你浪费，你在研究一个过去的历史嘛？我们今天这样讲啊，佛陀跟菩萨跟阿罗汉最大的差别，就是这个存在问题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其实阿罗汉的功德也不可思议啊，三明六通八解脱啊，他要度化你足足能力是绰绰有余啊。那么问题点在哪里呢？因为他不存在，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赞叹佛菩萨的时候啊，经常会说啊，那么这一尘中尘数佛，各数菩萨众会中，无尽法界尘亦然，深信诸佛皆充满，各以一切因身海，普尽无自妙言辞，尽于未来一切劫，赞佛甚深功德海。我们赞叹佛菩萨的存在，以及他因为存在所产生这么多的摄受众生的功德，我们都一一的赞叹。但是最根本的是深信诸佛皆充满，他必须要存在。我们很少人赞叹法身的存在，我们说法身有很多功德，但是诸位要知道，他如果不存在，这个功德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认为这个五种相貌，这个常住为相是特别有意义，因为它的存在性啊，所有的功德才有价值的啊。所以这个常住为相啊，我们可不要忽略。无不可思议为相，为真如清净之内证故，无有世间异能异故，非诸行识所行处故。那么这个法身的功德啊，理论上来说是不能心思口意的。那你再怎么想也想不到，你再怎么譬喻也不能够真实去譬喻它啊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真如清净之内证故，这种清净的法身的离体啊，是只有自己为证方式的。我们经常说啊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了。你喝开水啊，这个水的温度啊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用种种的言辞来譬喻它、形容它，那都是一个方便啊。无有世间异能异故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世间的功德法来比喻这个法身。而说法身像虚空，那只是形容它的一部分而已了啊，不能够完全取代法身。非诸行识所行处故，那么不是凡夫的这个行识啊，这种思维分别啊所能够去理解的。所以讲不可思议为相啊。当然这个真如啊，我们经常说啊，真如有两种，一种是叫做离言真如，那这个是不能讲的，那是清正的一个内涵。但是另外叫一言真如，他必须要依止言说来形容真如的体性。哦，什么是真如？哦，密集之境不可见啊，但是不离当初常湛然，你自己去参，这个就是真如。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啊。你看这个《法华经》刚开始续品的时候啊， 佛陀在诸大阿罗汉弟子面前呢，赞叹佛陀的功德。佛陀很少在阿罗汉面前赞叹佛的功德。这个时候阿罗汉就很吃惊了，今天佛陀很特别，佛陀不为我们讲声闻法，赞叹佛的功德。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就代表大众起来问说，佛陀今天啊的心情特别快乐，赞叹佛陀有不可思议的真实功德，可不可以为我们先说呢？佛陀说啊，这种功德是不能先说的。舍利弗尊者请了三次，佛陀都拒绝，都说这个是不可思议，不能先说。那里面很多的弟子就觉得这样没有意思了，就离开了。那么佛陀舍利弗尊者说，那这样子不能先说，那么是不是可以假借方便呢？方便可以。佛陀就开始讲出方便品啊，开方便门是真实相，可以。要讲，所以我们讲真如是不能先说，但是你说方便，那就可以先说了。你不可思议为相吗？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了解这个不可思议为相，意思就是说，佛陀所施设的这些教法都是趋向真如的方便，它本身都不是真如。等于说这个指头是标叶指，你透过指头看到业量，这个指头不是业量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教法互相诽谤，你看中观的人批评天台，天台中的人看不起观世。其实我们这样讲，所有的教法都是戏论，没有一个教法能够代表真如，没有一个教法。但是那方便门，如果从方便的角度，所有的教法都不可思议。但是你要执着这个教法的时候，所有的教法都是戏论，因为真如是不可思议的嘛。你若住言说相，就是对立相嘛。但是这个人他这样子讲，他能够受益；那个人这样讲能够受益。结果方便有多门，进入到二空真如的时候，归言无二路，这个实在是成佛之道，的确是真妙。每一个人过程不同，结果却一样，这个只有佛陀做得出来，只有大智慧的佛陀能够施设这么多的教法来引导这么多颠倒的众生，结果到最后大家碰面的时候，结果是一样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可思议为相，啊，真如是离开言说戏论的啊。根二正德，复是因何如是法身最初正德？前面是讲这个相貌，啊，这个地方就讲第二段啊，就是法身的第二讲正德，怎么能够证入法身呢？复是因何如是法身最初正德？就是我们知道法身有很多功德，但是刚开始要进入法身，刚开始是怎么进入的？这个门啊，这个法身一定要有一个门，你要把这个门，这个认清路头，把这个门找到，你才进得去啊。我们看解释有三段：未言总相大乘法境无分别智，即获得智五相三雄。正得法身之门的一个关键点，你的所缘境是很重要的。你必须要言总相的大乘法境。你说你一天到晚布施，不能正得法身。这布施是个别相嘛，你一天到晚言布施的功德，布施产生福报，产生资聚，你一天到晚所想的都是持戒，也不能正得法身。你必须要言布施跟持戒他们两个有什么共同点，你是言差别的功德，言差诸法的别相是没办法真的发生的。你是法身，布施有布施的相貌，持戒有持戒的相貌，这两个相貌有什么共同点？你要找到他们两个都是缘起性空的，它的体性都是我不可得，法不可。那是一个你在布施的时候，你在体会，那只是一个因缘的造作， 没有一个自我意识，也没有一个所施舍的众生，那只是一个因缘的一种善法的造作。那么你能够在每一个法当中都去施缘一切法的我空法空的总相，第一个你证得的无分别智。那么那无分别智就是气证二空真如理了，然后下一刹那引申的后得智。那么它的过程呢，就是前面说的五相修学啊，这个五相前面说过了啊，几种修：无相修、无功用修、四圣修、无喜诸修。那么总之呢，你要成就法身啊，你在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的时候啊，你要经常观察诸法的走向，这是一个关键点。前所依一切地善及思量金刚意定破灭维系难破障故。那么你说眼总相是这个智慧啊，你还得要一个依止处。那么在整个实地当中呢，你要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的资粮啊，到了等觉菩萨的时候啊，产生一种叫金刚意定，这个禅定啊是特别的坚固不可破坏。那么它能够破灭这个维系的生相无明，把这个具身的烦恼障所智障的种子啊彻底的消灭。那它要有这个高深的禅定做依止。那么有这个眼总相的智慧跟禅定做依止啊，此定无间离一切障故得转移。那么在这个金刚意定的相续的力量支持之下呢，消灭了这些烦恼障所是障的种子，而成就了转移。这个地方我们说出一个观点哈，我们刚刚讲说方便是有多门，归言无二路，这个地方有深意，有深意。天台宗经常讲说啊，天台宗很强调众生的本性是清净的，他认为清净不是修来的。你在修行当中啊，只是把这个障碍清净的这些妄想消灭而已。他很强调这种观念，你比如说天台宗他成佛讲一个偈颂，他说啊，从来真皆妄，我们过去啊都是把真心转成妄想，今日妄皆真，成佛以后原来这个妄想通通是真，但复本实性，我们只是恢复本来的体性呢、啊，更无一法性，没有一个法是在六波罗蜜过程当中成就的，恢复本性的面目。我们这样子讲好了，假设我们的本性不是清净的，清净是因为你修行以后得到的，那每一个人不会一样，你过程不一样而得到一个东西怎么会一样呢？一定要本性是清净，是大家每一个人记住的，而你只是消灭那个你心中自己的妄想，那么每一个人妄想不同啊，所以恢复消灭妄想也各式各样，但是总之你把妄想消灭了以后，你的清净跟他的清净是一样。为什么？你们只是但复本实性，更无一法性。这个地方很重要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这个观念对我们太重要，而也是误入这个法身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门。我们经常强调六波罗蜜的善法，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，你修行善法的时候，你心的依止点是很重要的，因何因住，你站在什么角度来修行善法是很重要的。在弥陀要解，有位大师说，说我们念佛，我们都知道念佛可以感应道交，他说念佛的感应有两种，一个是次次， 那么你心是向外追求，那么透过你对四相的念佛，最后产生一种因果的感应，叫因果的感应。你的心啊，是意念十万亿外的佛土有一个佛，然后你跟他感应，这个叫做因果的感应。那么第二个是你在念佛的时候是礼持，你刚开始念佛之前啊，先回光返照，找到你生命的根源，找到你生命的根源。我们一切法是有根源的，诸位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没有站在根源上。宇宙万法的身体是有根源，这个根源在大乘菩萨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你能够回光返照，找到你生命的根源，然后在那个地方住下来念佛，称性起修。这个时候的念佛叫做同体法性的加持，那不是因果感应而已了。那个加持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。其实念佛如此，你说修六波罗蜜何尝不是这样子呢？你说你今天布施好了，你问我说布施有什么功德，那我必须问你一句话，你站在什么角度布施？你为了你自己的安乐而布施，你这个心安住点站在自我，以私心来布施，我告诉你，你会成就人天安乐的果报，因为你没有找到生命的根源。但是你这个布施会有因果的招感，也不可思议。那如果你今天能够找到你生命的根源，找到你我空法空的真如点，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发起的广大的平等业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在这个我空法空的清净的本性当中发起愿力，然后来行布施，那你这个布施就是成就法身的功德了。因为你找到法身的门了嘛，所以世间上的因缘，就是说你找到这个因缘，它就有这样的结果；你找到另外一个因缘，就有另外一个结果。所以这个地方的正德就是说，我们都希望进入法身啊，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门在哪里啊。你要进入法身啊，有一个条件，你要先找到你生命的根源。我再提醒大家，生命是有根源的，生命是有根源的。你把这个生命的根源找到，什么是我生命的根源？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？这件事情你找到了，你开始跟法身产生互动力量。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啊。这个行菩萨道，我看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知道，行菩萨道啊，你发觉啊，我们的生命啊是很脆弱的。我们发了很大的愿，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很脆弱，一下子病痛，一下子人事的障碍，一下子这个，一下子那个。我们不是在顺境中修行的。那么支持你在整个无量劫当中，你愿意这样子来积功累德啊，继续在菩萨道的风风雨雨中走下去啊，这当中有一个理由，就是你找到了根源，你找到宇宙间的一个真实的根源，而你跟诸佛产生一定的感应，然后支持你走下去的了。如果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根源，我看你菩萨道是很难走下去啊，因为你这个外面的风是吹来吹去的。所以你看这一天菩萨戒啊，那个幻王天菩萨戒成就菩萨的戒体啊，为什么能够成就坚固的戒体？因为他找到生命的根源啊，是指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我是一个微小的生命，我们在风雨中行菩萨道，但是我找到生命的根源，产生很大的支持。可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法身的正德，沿诸法的总相而进入法身， 这个诸法的总相，简单的说就是生命的根源啊。那这个地方是所有菩萨都要努力，因为你没有找到生命的根源，那你这个菩萨道你根本走不下去的。你在寂寞中打转，一直在一直自我意识的等游戏呢，那你是在原地打转了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法身的正德啊，我们看第三段的自在。复是法身有几种自在而得自在啊，这个我们讲大功德法嘛，自说庄严。那么这到底有几种功德自在的法呢？啊，这段略有五种自在的功德啊，前面讲到十种自在啊，这个地方讲五种自在。这个地方的五种自在啊，前面的十种是耶波罗六波罗蜜，这个地方的五种啊是耶着这个五蕴啊，转五蕴，转有漏的五蕴而成就无漏的五蕴啊。我们先看第一个色蕴，四现自在。由佛土自身相好无边音声无见顶相自在，由转色蕴一故。那么这个色蕴有两种呢，第一个依报呢就是佛土了啊，法身所安住的佛土啊是清净微妙的世界啊。啊，第二个它的正报的色身呢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那么这个色身的自在又开展出两种，简单提出的。第一个音声，你看这个佛陀音声呢是不可限量，你只要在法会听法，不管你跟佛陀有多近多远，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啊，音声得都是自在。第二个这个三十二相有叫无见顶相，佛陀这个头顶上的肉髻相啊，也是得自在啊。所有的佛菩萨，你用神通力往上怎么飞啊，你永远看不到佛陀的无见顶相啊。那么佛陀的色蕴为什么自在呢？因为他能够转色蕴一故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转色蕴，对于色蕴的态度啊，有三种不同的态度。我们凡夫呢是向外追求，执着有色蕴，色蕴是真实的。你我们讲过，心跟境接触的时候，看谁先动。你心一动，那么色蕴就主导我们，所以我们在色蕴不得自在，色蕴不得自在。你比如说，你现在是一个你众的色身，你对你众色身很不欢喜。你说我要换个色身，你没办法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色蕴执着，所以不能换。你没有找到色蕴的根源，你要改变一个东西，要先找到它的根源，你才能够转变的。所以我们在自默上执着，所以我们动弹不得。业力分配你什么设法，你只有照单全收。所以不得自在。阿罗汉的态度呢，是我全部不要，我拒绝业力给我的好的五蕴坏的五蕴，我全部一切法不受。阿罗汉是一昧的排斥，凡夫是照单全收，佛菩萨是啊，他找到了色蕴的根源，然后呢在那个地方花一个什么愿，那个色蕴就随他的愿变化，这个叫色蕴自在。我们经常很多人啊，特别是那些修习声闻法的人啊，就争论说，哎，你看这个大殿，你看摆个观世音菩萨实在是不如法，观世音菩萨是一个你像，怎么摆在那个地方有比丘来拜呢？其实你要知道诸佛的色蕴得自在，你就不会起这种颠倒的自见了。你说观世音菩萨是男众是女众，你说说看，他这个色蕴自在嘛，他哪有什么男众女众的固定相啊？所以第一个，佛菩萨的色蕴是得自在的，他能够随心所欲的现出清净的义正庄严。第二个，受用自在，由无罪无量广大乐住自在，由转受蕴故。那么佛陀的内心跟环境接触的时候，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？是没有烦恼罪业，而且会产生广大安乐的这种力量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 找到生命的根源，所以他转受印而得自在。《楞严经》上说啊，佛陀有一次带着这个比丘去安居的时候啊，这个国王忘了去供养佛陀，结果佛陀跟阿罗汉吃马麦。当然凡夫吃马麦那真的知道马麦，阿罗汉知道马麦呢，他入这个灭受想无为啊，想受灭无为啊，他一切法不受，他可以不受。佛陀他不是受，他是受而不受，不受而受。这个马麦进入到佛陀的舌头里面啊，入此人口成甘露味。为什么呢？你说那阿罗汉为什么不能够去转他转变他？阿罗汉只能够拒绝，阿罗汉是可以拒绝的，但是阿罗汉没办法去转变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阿罗汉没有找到生命的根源。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啊。那么佛陀找到生命的根源呢、啊，在那个根源当中发起广大的愿力，结果就得到受印自在，遍说自在，由遍说一切名声俱生闻声自在，由转响应故。啊，这个响当然是一境起相啊，施设名言啊。那么这个名言的意思就是闻声，闻声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叫闻声啊。那么很多字把它集合起来叫做名，在很多的名集合起来叫句。那么佛菩萨他的内心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啊，他找到生命的根源啊，他能够安立很多很多的名言，安立很多很多的我相法相的分别，来引导众生灭恶生善入理，便说自在。第四施自在，由现化变异引摄大众，引摄白法自在，由转行义故。这个施啊就是造作，那么它的什么造作呢？现化，它的正报能够产生很多变化啊！你要度化这个人，这个人他喜欢你现比丘相，你就现比丘相，这个人希望你现居士相，你就现居士相啊，变化医报也可以变化，这个变异指的是医报啊，他就把大地变成黄金。那么引摄大众，在大众当中说法，他能够放光啊，来调伏众生的妄想跟遮障，而且能够引摄白法，引摄众生种种升起种种的善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已经转变他内心的心念，以心念得自在。第五次自在，由严禁平等观察成所作智自在，由转适应义故。这个转适应啊，这个、转八识成四智了啊。这个大严禁智啊，是转这个八识。这个大严禁智古德说是依摄持来说，它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无漏的种子。这个平等性智啊，是依现身啊，现出应化身，现出报身。这个妙观察真是偏重说法啊，说法自在。那么成所作智是成业，他成就身口意三业啊，成就庄严的三业啊，摄持现身说法成业，在四种当中得自在。为什么？因为转八识成四识啊，得到自在啊。我们讲这个转意啊，我们有时候偏重转世成智，其实它是整个五蕴都转啊，不是四蕴转，色受想都转啊。当然我们一再强调，你想要转变你的生命，你一定要找到你生命的根源，这个是转变的关键，这是门啊。我们看一指，复视法身有几种处，应知一指。那么这个法身有几种的功德来依止这个法身啊，讲到这个大功德法有几种功德法呢？啊，我们看标列有三种啊，一有佛处，二有受用身，三有变化身。先看佛处，一有种种佛处依止。这个佛处啊，佛处就是佛的心的意思了。那么这个法身呢、啊，是佛的心所依止。这个是偏重自受用哈。那么佛的心到底佛有几种心呢？啊，在古德解释啊，佛有三种的心。第一个是天住， 那么佛陀的心经常会住在色界四禅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特别是在显神通的时候。那么这当中呢，佛陀偏住在第四禅啊，佛的心呢、啊、以禅定为住，这个禅定呢一直发生啊。第二个凡住，这个凡住指的是慈悲喜舍了。那么这当中呢，佛陀的心呢、啊、偏安住在大悲，因为这个拔苦啊比以乐又更重要更急迫啊。那么佛陀的大悲心呢也是依法身而出。第三个圣住，这个圣住指的是空无相无愿 啊那这个地方偏重在空啊，佛陀的内心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理啊，这个空性的心呢、啊、也是依法身为住啊。简单的说，佛陀的智慧禅定大悲的心呢、啊、是依法身而住的，叫做以佛所谓的种种佛住所依止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下面有一个偈颂啊，是说明的。那么为什么佛陀的三种心要依法身而住呢？它的理由在哪里啊？我们看，此中有二颂，诸佛正得五性舍，皆有等正自觉故，离喜都有不正止，故求喜者应等正。那么诸佛的内心呢、啊，成就五种的喜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平等的证入内心的根源啊，内心的我空法空的真理。一个人会离开这种喜悦啊，因为我们忘失的这个生命的根源。所以一个要追求喜悦的人啊，应该赶快的啊去找到你生命的根源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么什么是五种喜悦呢？我们看下一段。由能无量及四乘法位义德具圆满，得喜最胜无过失，诸佛见常无尽故。这个地方有五种的欢喜。第一个，能无量，佛陀的内心有无量无边的功能。理论来说，只要一尊佛就能够具足一切佛的功德。理论上来说，一尊佛能够度尽一切众生，但事实上不可能，因为众生啊得度的因缘是差别的啊。但是就佛陀能量来说是无限量。第二个四乘，那么佛陀的承办的事业啊，他一定可以成就，只要他去做，因缘具足，他一定没有什么是不能承办。法位，那么佛陀能够施设种种的教法，这个教法是有各式各样的法位的。义，那么佛陀在教法当中呢，具足种种不同的义理。德，那么佛陀有时候说法，有时候显神通的啊，佛陀的内心有种种三昧陀罗尼种种神通的妙用，这些的喜悦啊，都是远离世间的过失的。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？因为诸佛见到的啊二空法空的常住真理啊，所以能够显现这个无穷尽的五种喜悦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佛住啊。第二，看第二个受用身，有种种受用身依止，但为成熟诸菩萨故。那么佛陀的这个报身啊，为了教化这些法身菩萨，他这个报身也是依止法身而住啊。第三，变化身，有种种变化身依止，都为成熟声闻等故。那么佛陀这一期的视线呢、啊，八相成道啊，他的因缘大部分是成熟声闻人，当然声闻人是常随众啊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摄受声闻人，但是有少数的因缘也摄受防护菩萨啊。那么这个应化身也是依止法身而住，有三种功德啊，依止法身而住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。这个法身呢、啊，可以说是诸佛的所有功德的代表了。我们一路学来啊，我们感觉到佛的法身的成就啊， 是两种因缘要成就的。第一个是菩提心，大悲心；第二个空真见。你没有无穷尽的愿力啊，你不能成就法身。你说我修小乘法不必发愿，不必发愿，因为小乘本来就没有什么说愿啊，空无相无愿啊。大乘法你没有愿力是成不了，成就不了法身的。你有愿还不够，你还得要找到你内心深处的我空法空的真理。这两个成就的次第，你说菩提心跟空正见哪一个更重要？空正见就特别重要，空正见特别重要。前两天呢、啊，有一个法师啊，他告诉我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想要读佛教大学，问我的看法怎么样。我说你去读佛教大学，跟你去修行的因缘是不同的。你去读这个世间的大学啊，你的心是向外的，那跟法身是没有关系的。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些知识，你也可以发表很多美好的论文，得到一定的肯定，但是你跟法身是不相应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，我认为不是，当然这是程度。如果你认为我已经空正见菩提心我的成就，我读佛教大学当方便，那我觉得可以。那如果你是初学者，我觉得你要先在空正见下用功的，找一个地方住下来，拜忏，思维止观，真正的在内心深处找到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，找到你生命的根源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停留下来发愿，在你的一念的清净平等的心中啊，那个时候是无我无我所，没有那个时候心没有私心的，那是一个明了的心性现前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发愿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立定你的志向，这个就是成就菩萨种心。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跟法身一步一步的趋近。你没有找到你生命的根源，你一直在自摸打转。我们讲德跟失了，诸位要知道，世间法有违法，有德一定会有失，有失一定会有德。你如果是从事世间法，世间法是先得后失。你看世间人，他是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私的心情，自己东西越来越多，拥有东西越来越多，到最后全部失掉。菩萨道是相反的，菩萨道是先失后得。你要舍掉你现在的东西，你拥有的东西，你才能够得到另外一个洞，你要先舍。所以你要修行的时候啊，你要判断一下，说哎，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跟法身相应呢、啊、还是跟无明相应呢、啊、如果你一出家的时候你一学佛，哎呦，你东西越来越多啊，知己也很多，生命也很多，好像整个生命都富贵起来，那你不是跟法身相应，你是先得嘛。你一个刚出家修行的时候，哎呀，实在是牺牲奉献，任劳任怨。你以前在家的时候，出了家以后，什么都失掉了。哎，你的方向对了，先失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征兆。如果你修行是先得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方向错，你的内心有问题了。所以一切法有征兆的。我刚出家的时候，参公师父经常在大殿开始说，修行人的性格是很重要，性格要紧的是老实。什么叫老实呢？就是要经常学吃亏。哎，这个学吃亏就是 邪思气。我们的思考总是想要得，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。你这个观念不转变，你菩萨道走不下去的了。菩萨道要追求思，而不是追求得。你要先牺牲奉献，然后在自然当中又得到一个新的东西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得，你的层次永远是这样子。你说转移没有你的份。你现在有这样的因缘，你为了众生，为了整个正法住持，放弃，放弃了以后，你的层次提高了，无印提高了，你再把这个放弃又提高了，放弃又提高了。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啊，邪思亏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如果我们想要很正确的走向菩萨道，我希望大家好好体验这个思，就是牺牲奉献这个思啊，它的妙用。你要体验到这个地方啊，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向法身。那如果你一天到晚还是活在德的观念，那你跟法身没关系，完全不交集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诸位好好体验，有些重要的观念啊，这个你要掌握得到啊，修行你几个重要的观念掌握的，你的生命才能够产生变化的。否则我们习惯活在过去的等流习惯了，你很难跳脱出来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。简单回答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做的时候修止观安住在真如三昧，刚开始是去做的修呢，还是刚开始在行住就会修观呢？啊，譬如立言对境啊，这个刚开始要做的修，我们可以回忆一天的生活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啊，都是活在习惯性啊，只有遇到因缘刺激的才升起观照，大部分，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升观照，那这样太辛苦了啊，也不可能有这种功力。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做中修啊。第二个，修止观的时候是一个法门修完再修一个，是的，因为你的所观心不同了，你不可能一个心啊去攀岩真如，又攀岩这个有为的不净观，不可能的，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，是的。那么修观的时候，每一个法门之间是不是有相互关系啊？我们这样子讲好了，就是说啊，任何一个菩萨，你修的止观啊，有共同点，有差别点。共同点一定要修空观，你要不断的去找到你生命的根源，不断的意念你的根源，不断的在空性里面安住。这个我空法空的真如啊，当然每一个人依止的名词不同啊，你习惯用密知了不可得，你习惯用何其自性本质清净都好。但是空观是每一个人都要修的，但是这个因缘观呢，就各式各样，有些人啊偏重不净观，有些人偏重无常观，各式各样。这个个别的观呢，要怎么判断？跟你的目标有关系的。你要先设定目标，你才知道在这么多因缘观，什么因缘观最重要。如果你今天往生净土，那你在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地方，你要着眼的。你的心啊，是因缘所生法，你用什么样的因缘清洗它，它就产生一定的力量。你说我平常都不厌离娑婆心求极乐，我要求我自己临终的时候厌离娑婆心求极乐，这个是一句空话。就是说，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烦恼，我这个地方也不足，那个地方也不足，那空观是每一个人的共同点，眼总相嘛。那么这个别相，我到底是要偏重无常观呢，哪一个观呢？我觉得你这个过程啊，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。 你不告诉我你目标在哪里，我不知道你过程要修什么。生命短暂，时间有限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先成就哪个功德呢？成佛之道的布局每一个人不同嘛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跟弥陀的感应求生净土在你的成佛之道，这是第一个布局，你觉得往生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，任何一个因缘跟他抵触都必须把这个因缘挪开，那你愿离娑婆星球极道是很重要的。跟弥陀的感应，他还不怕你烦恼很重，他还不怕你罪业很重，但是他怕的是你没有真实的对弥陀升起强烈的皈依心，一心皈命极乐世界阿弥陀，那么强烈的皈依心呢，你没有的时候你是不能往生的。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法门，但是我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设定是来生求生净土，那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栽培是很重要的。那你说我是求真上生的，那有不同了，那有各式各样不同的，就是说你希望你来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，你要先规划出来。菩萨不是先修行再化验的，我讲过很多次，是先化验再修行的。你希望你来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？我希望我来生是无贪，我觉得贪欲烦恼太严重了，所有的烦恼我都可以忍受，我不容许我心中有贪。那你要先对治贪嘛，这是你的规划嘛。我认为嗔心对我的伤害太大，你就修慈悲观。烦恼无尽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结果是什么。比如说我的烦恼都不是很重要，我先求生净土，那也有他的修行方法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子讲啊，正念真如是所有大正的总相。但是别相啊，会因为你所花的愿不同啊，你就会有不同的规划，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个心呢、啊，就是说你的目标是这样子，你现在的心是这个样子，你一定要把你的心跟你的目标把它调整成一样。那么这个调整的方法就是修观，修观呢、啊、就是在转嘛，转世成智嘛，调整你的心态。你要调整之前，你不设定目标你怎么调整呢？你说我的心要调整到哪里去呢？一个人没有目标可以修观啊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你说你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，在那边修止观，那你想干什么你也不知道，那你很容易落入到无记状态。修止观是有意乐来做引导，要设定目标，你希望你的心三年后变成什么样，十年后变成什么样，你有个目标，然后用这个方法不断的欣喜它，这个心不断的变化，不断的变化，朝你的目标慢慢的慢慢的趋近，这个就是修止观。好，那么大家好好体会看看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。